的路，神的一年高过人的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作物，一步一步。
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你在分内的事情上要保守圣洁，应当尊重，不要误会，不要勾合行云。接下去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请你注意，这些句子与句子中间有很多蕴藏着的智慧，我相信是今天只能提到几点，因为太多丰盛的智慧蕴藏在这些话语的中间。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存心贪爱钱财。你心中应当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贪钱财，不贪爱钱财。贪爱钱财不等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钱财。我们需要钱财，那我们不可贪爱钱财。大家说，我们需要钱财，但我们不可以贪爱钱财。需要钱财是可以做工，可以去赚的，可以去赢取，甚至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求主把我们需要的钱财给我们。但是贪爱钱财是尽可能不用工作，不付代价，用轻巧，用取巧，用阴行怠惰，用毫不这个尽责任，就盼望得到这个没有尽职而得到的不义之财。这叫做贪爱钱财。昨天有一个年轻人到我面前来，他们说为我祷告，我已经预备了，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我听见主的呼召，我愿意做传道，只等一件事情。我说你等什么？等上帝供应我需要。我已经愿意侍奉主，但我是等钱，我缺乏钱。我说 求主带领你，他说你为我祷告。那我就感觉到应当怎么为他祷告呢？因为他现在说我已经奉献什么都有了，就是奉献做传道，只等钱，那怎么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什么都有了，现在他只等钱，快快给他吧。这样祷告，我祷告不出来，所以我祷告主啊，求主给他清楚知道你的呼召，也给他知道怎样尽心竭力去做应当做的事，来适合被你使用，你一定为他开路。我只这么祷告，祷告了他说再讲一次，塔牧师啊，我现在已经预备了奉献做传道人，什么都好了，我也要念圣经，只等钱。我说照我对我学生的教导，我现在不客气，你先做工几年，赚了钱，靠着你赚的钱出息的去念神学，就证明你是顺服上帝，预备做传道。连保罗在没有人供应的时候，他是一面做工养生，不靠外邦人，你看不从外邦人取一分钱，免得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用钱买福音，然后呢再把福音传给他。去年我在 Billigram Center 对200多个中国人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他中国人要有骨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坐在这等外国人给我钱，给我读神学，给我助学金，给我帮助，然后我侍奉上帝。你们真正的侍奉上帝，先去做工，做工养住自己，储蓄一些钱，用自己储蓄的钱先去读一年，读得很好，老师们说好的学生，功课好的可以拿到助学金，你才去申请。今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找我，他说我是东北来的，他们说我很谢谢你，他讲了东北的口音啊，你去年讲的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我讲哪一节，哪一节圣经，讲哪一件事情使你很大的震撼。他说这里很多人就是你们只要侍奉主，预备好清楚主的呼召，上帝一定为你预备钱，只有你唯一的传道人说 拼命做工，流汗，出去前用敬意的心去对神说。所以我听了你，我感到你跟所有的牧师不一样，你才是真正挑战青年人奋斗的，你才是真正考验青年人是不是要侍奉上帝的。所以我就做工作了一年，现在就到贵州学来上课，全部学费我自己付，全部住宿费我自己付，全部的费用我自己付。我不知道我能读多久，但是这些都我血汗钱，这样呢我就好好读。我说因为你血汗一年，现在用这些钱来读书，每一个字都会读进去的，你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他变得很好的学生，很注意听课，因为每一课憋的是美国学校几百块美金，我们的学生只有100块美金，那在美国神学课程只收100块美金一个课程，这是便宜的不得了。但是旅馆不是我收的，每一天要40多块，在纽约哪里有旅馆40多块？那一个旅馆一个晚上是300块美金的。纽约曼哈顿，我们租的最便宜的，叫4个人住一个房间，一天到了12个钟头上课，回去就睡觉，为什么要太舒服？那么他们100多块的美金，4个人分1个人40-50块，那吃饭1天10多块，对他来说，他储蓄了好久才能付这些钱。他读了1个月以后，他得到许多许多的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说我做工寄钱来，我做工你奉献。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是学会只有我做你养我，我才做主工。我对我的学生说不行，我最近呢，我们学校开除了几个学生，因为一直吃不付钱不讲，赖账赖了1年半还没有付。我们教员会开会请他走，上帝没有预备，上帝既然没预备，表示神没有吩咐你来啊。你知道呢，学员传道会有一个规矩，你自己去找你自己 support 才来做工。学员传道会不给你薪水，你证明有人家支持你，你才可以做传道。那么这有好处吗？有好处。有缺点吗？有。有的人到处写信叫人支持他，比传福音更热心，一天到晚写信写信，也得了许多许多钱，太多变成2-3个人的钱在他身上，他也不讲。所以我觉得不要批评什么，我就告诉你，你能够用自己血汗的钱去读神学的时候，你一定是为真理，不是为了要做什么只有坐享其成的工作。今天看见有许多的传道人，我做你献，我做你给，我是不必做的。这个态度不是神的仆人中间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神要你从起初学习，怎样奋斗，怎样艰苦，怎样显明你实在是顺服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的不可贪爱钱财，贪是什么？不该得而想得的叫做贪，不是自己的想去夺过来的叫做贪，超过所需要的，一直盼望更多更多的才满足你心中的空虚的叫做贪。所以你从这三方面去看，不该得而想得的叫做贪，不付代价盼望快快得到不义之财的叫做贪，在你足够之外苦苦强求用各样的办法去取不义之财的，这个叫做贪。你不可贪爱钱财。那我要问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但如果赚多一些可以不可以？这样要讲很实际的事情。如果我一个月以15000块已经够了，那么我去做多赚到8万可以不可以？赚到10万可以不可以？你说15000以上每一块都是贪爱钱财，那我每个月贪了65000怎么办？我如果这个可以赚100万，这100万算是我的贪爱或是上帝的赐福呢？多数的居民感谢主，上帝赐福给我。上帝怎么赐福你呢？彩票中彩了，我拿到2000万，这是上帝的赐福。 真的是上帝的赐福吗？你敢说吗？如果不是上帝赐福，哪里来的？一定上帝赐福。会不会是鬼给你的？啊，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耶和华那里的，一定不是鬼来，一定是这个好的钱嘛。你看，张张都好好的，啊，又不好的钱，又不是赌博来的，是买彩票嘛。后来神就给我了。当你买彩票的时候，你是存心帮助人，还是存心中彩？你有买彩票帮助人的可能吗？或者你是存心中彩？如果你是存心中彩的话，你中彩要做什么？你考虑没有呢？你说我就是想中了彩去传福音的啊！如果能够中彩传福音，我不是可以买很多单张吗？你真的这样想吗？那如果你中彩，你是不是他们个人的钱的袋子里面跑在你袋子中间变成你的钱财？你能中彩？所以呢，我告诉你，凡有赌博性质的活动，所有的钱动机都是贪财。你用赌博的办法，你用交换礼物盼望得到更大的礼物，你就是贪财。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有交换礼物的这个节目，那最少200块，他就找一个理由，最少最刚好200块，那他盼望拿到2000块，这是不是贪呢？是贪，因为你负责任的时候用最少，而你得罪的时候盼望最多，你就是贪。所以凡是有赌博性质在这个责任之外的野心都是贪。那么这样我们继续传，单单这一节讲2-3次都可以讲出来的，钱从哪里来的，哪一种得钱的办法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哪一种得钱的办法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也就是钱到你的手中是因为你流了血汗，所以应当得到的，这叫做工价。工价是可以得的，而工价是可以存着平心静气良心安稳去领受，而要定工价不给人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工价到你手中的时候，你只管平安的领受，因为你付了代价，你做了工，你应当拿，这是最好的财子吧。亲手做过，得到工价是应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接下去钱从哪里来呢？别人的供应，比如你小的时候你不能做工，父母供应你；比如你老的时候你退休了没有办法做工，你的儿女供应你；比如说你在最困难的地区贫民窟里面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政府供应你。无论是父母供应孩子，无论是儿女供养年老体力已经衰不能做工的父母亲，无论政府帮助平民给他们可以养生，这个供应呢是正常的范围里面你可以领受，因为你过去养过孩子，现在孩子养你，你接受吧，你不必惧怕，你可以拿。因为你小的时候不能做工，父母把你这个生出来，他供养你的需要，你接受吧，这没有错。所以这个给人供养得到的钱也没有错的。第三样，钱从哪里来？有的人因为尊重你，所以送礼物给你，这种钱你也可以接受。但是送的人如果有别的动机，你就要谨慎了。如果送给你的人有别的动机，要利用你或者迷信的成分，你就要谨慎了。比如说有的人送礼物给传道人，因为他清楚知道如果他送礼物给传道，上帝会给他报答5倍10倍，那么他就以为这个就是他得财的办法。他有迷信的成分，他有错误误解圣经的东西，这种人对你的敬爱给你的东西你要谨慎。我们今天如果不知道，你没有办法追求。如果你真正知道有人有这样的动机的话，你不能在他动机的错误中间继续给他犯罪有犯。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应当不应当接受。有一些钱来的时候是可以拿的，有一些钱来的时候是不可以拿的。有一些人做生意用这个败坏的办法、贪污的办法、诡诈的办法，
那就加上一些好像是奉献给上帝的钱来贿赂他们的良心，那样的钱是不应当接受，因为他当尽的责任没有尽，就用这个收买教会的办法，这个收买上帝的办法，贿赂良心的办法来解决他没有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情。这是钱哪里来的第三个可能性。第四个可能性，你投资得到的这种盈利，这个投资你要问投在哪一种事业上，投在正当的事业上或者投在不正当的事业上，应当投资的是什么，什么是不应当投资的，你要照着四个原则去处理。第五样，钱从哪里来，从不应当用的办法去得到来的。有一些人是用违背圣经，违背圣经的原则，或者呢违背宪法的法令自以富，那这种犯法自富的钱是不义之财，这是不应该来的。那如果你再讲下去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今天不专讲钱财的来源这个题目。你总挂起来有两种，是正道之财或者是不义之道的财。正道得的财是神所赐给你的，是你可以好好拥有好好使用的。不正道得的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你应当拒绝的，更不应当成为你追求你盼望得到的一种动机。因这就是贪爱，你不要贪爱钱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你说我多少才满足呢？没有一个人说我够了，我这样够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够了之外看见还有别的需要，所以我还有别的需要，所以如果多一点会更够了，那么有更够了以后还有别的需要，再多一点会更够了，所以我们就常常感到自己不满足。那现在我再讲一件事，就是在我们追求和我们知足中间要怎样平衡的问题啊，这是很重要的智慧。因为许多人的追求已经违背了知足的原则，还有许多人的知足就放弃了追求的原则，所以知足的人都不追求，追求的人都不知足。那么不知足是错，追求是不是不同？如果追求是对的话，那要追求就不可知足；如果知足是对的话，要知足就不可追求。有没有人在追求的中间又有知足，又追求又知足？知足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犯过，在追求上他也没有错误，也没有可能呢？这就是你们很想知道的，对不对呢？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知足，什么都知足，什么都知足，那我们跟猪就差不多一样。猪不会说明年要穿夹克，后年要打领带，要放比较漂亮的皮鞋，过比较卫生的生活，选择什么吃东西比较卫生，在哪一家餐馆吃比较好，哪里比较没有 cholesterol。 猪不会的，没有 better living 的可能。请你注意， better living 是人才会有的， better living 是求全心理的一种生活具体的表现啊，我们盼望有钱的时候家整齐一点，地毯换一个比较好的啊，我们的玻璃要厚一点点，我们穷的时候屋顶常常漏，我们有钱的时候盖换比较好的屋顶。我从前在马浪神轩自己盖一座房子的时候，是整个神轩中间屋顶最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是用瓦，我是用芯片，就白天热得不得了，心皮热得不得了，晚上冷得不得了。我以为可以盖住就好了，结果了几年了，白天一直流汗，晚上冷得不得了。后来我有钱，我要改一点。等我走的时候，整座建用自己钱建的房子就奉献给神学院。我这个这样的热心，因为我看到我没地方可以住了，就给上帝用。我不要了，就是这样奉献给上帝。这一次我卖了一个房子，10多万美金全部奉献给上帝，我自己不拿一块钱，因为我现在有别的地方住了。就这样用这个办法呢，使我们学习 better living， Better living 穿好一点、啊、那么用好一点，我们生活好一点，这样就需要更多钱。更多钱的是我们做工，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比较得到盈利大一点的工作呢？如果有可能，是不是贪爱时间，是不是贪爱钱财呢？我们很不愿意薪水落价，对不对？但是薪水起价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人家说你贪爱钱财，对不对？你会说感谢上帝，我薪水起价了。你不会说主啊，魔鬼试探。所以基督徒有可能不懂得这些平衡的原理，就过着假冒伪善的生活。我告诉你，有很多基督徒是精神分裂、双重人格而不知道的。特别那些讲灵魂体，灵魂体到结果的灵与魂分开，魂与灵再分开，感情、意志、理智分开，礼拜堂内、礼拜堂外两种人，这个在基督徒面前的非基督徒面前有两种人，双重人格、精神分裂很厉害而不自救，很可怜，很可怜。能不能做到里面一套，外面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在牧师面前一套，在酒鬼面前同样的一套，无论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讲同样的话，在前面在后面一样样的，能做到这一点才对的。那我问我们有资格得到更多钱放心吗？有条件过更好的生活放心吗？我们能给更大的薪水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丢掉吗？不一定。你可以赚更多钱，你可以做得更大，你可以发展你的事业，你可以有很大的雄心。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人的雄心，圣经从来没有压制人的追求。你说有，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图谋大事。圣经有没有说不可图谋大事啊？有没有？我问你，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圣经？有一名在八路说什么？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你图谋大事，图你愿不愿意有更高的理想去做更大的工作？做，你可以做更大，你可以发更大的财，你可以更追求有更多的钱。没有错，不可为自己啊，这个是重点。不是不可图谋大事，如果基督徒满足，基督徒都满足，每一个基督徒满足，那么让非基督徒一直进步，我们一直满足，结果呢，全世界最好的工东西、最好的工作、最有前途的、最有利益图谋的，都给非基督徒拿去，基督徒最后像乞丐一样感谢主，我永远满足，我满足。那这个世界像什么样？那个时候呢，全世界人都更富有了，我们最贫穷，你怎么帮助穷人？你怎么样帮助穷人？你怎样施舍？你怎样鼓励别人？你怎样帮助人发展？你发展没有错，你在经济上的领头也没有错，你比别人更有钱也没有错。问题是你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钱？你为什么要这个钱？你为自己，或者为别人，是为主、为教会，还是为你自己的物质、为你自己的事情？把这个动机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目的的问题跟你心态的问题这几样搞清楚了以后，追求吧，向上进吧，得更多的利吧。没有错，第一方法正确，第二态度正确，第三目的正确，第四动机正确，然后呢发展发挥。没有错，你有很大的才干，为什么你肯停在那里？你有很大的恩赐，为什么从来不长进？你有可能投资，有可能更大的发挥，为什么裹足不前？你还以为这叫谦卑吗？这不是谦卑，这是躲藏，这个叫做血徒埋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岂不知道？你既然知道，没有种的我要收，你既然知道没有这个播种的我要这个收取，那为什么 你不把钱连本带利把它取回来的，你为什么把我给你的金放在泥土埋藏起来？这表示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发展，我们不能隐藏，我们不能埋藏自己，我一定要发展。我相信我这一生怎样靠着主的恩典，把在我里面神赐给我的恩赐、才干、智力、天赋，把它发展到今天这个情形，我相信是神所喜悦的。同样以我读神学的，做了几年傻里傻气，什么工作做不来，结果呢教会关起来，现在离开圣工什么工作不来，以为一同在课堂里面念书的人，有一些呢现在已经不能侍奉上，一点不能结果子。我一直发展，一直发展，我不是说呢我们要这个发挥到一个地步变成专门就遵从自己高举自己，不是，我们为神的缘故发展自己，我们为神的缘故做到更好的地步，我们为神的缘故图谋大事是没有错的。耶稣说你们若愿伟大，如果你们愿意做大，耶稣也说我要你们做比我更大的工作，我的门徒要做比我更大的工作，哪里可以？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工作，还耶稣妒忌怎么办？那我们是罪上加罪了，弄到我们的主都妒忌我们，主不会妒忌，主要他的工作发展，要你长进，要你发挥，要你继续不断的追求。你若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要做大，就做众人的仆人，做众人的用人。这表示有方法论，你做大没有错，但你的方法要对，你的方法对，动机对，目的对，心态对，过程的原则对，那么你不必怕人家批评你，尽量发挥，尽量发展，尽量发展。你说要知足吗？要知足跟要发展两样怎么样平衡呢？一面发展，一面为自己知足，为神图谋大事，就是这样平衡。所以呢，为自己懂得知足，为神图谋大事。如果主许可，我这一生要做多少工作？如果主许可，我要传多少道？如果主许可，我要赚多少钱？那这些钱的什么用？我要顺服神的引导，使我用钱荣耀上帝。什么用钱建立教会，用钱造就圣徒，用钱做一些伟大的文字工作，用钱使世人看见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张，这样你追求得到更多的钱何妨？没有错，这不是贪爱钱财。所以呢，贪爱钱财不跟你有多少钱成正比。你不能因为说这个人有很多钱所以他是富人，这个人很少钱他是穷人。对某某人来说，很少钱已经过于所当有的，是富的；对某些责任大的人，多少钱还不够，他是穷的。只有神才知道谁是富人，谁是穷人。相似的，你到底怎么叫做贪爱钱财？不是看你贪多少钱，你要多少钱。贪爱钱财不是从有多少钱来看的，那是从你对钱的态度，你对钱的动机来看的。如果你是为自己，那么你就是贪爱钱财，你不意要得着就是贪爱钱财，你领受不应当领受的，而且存心去得着的，这就是贪爱钱财。你不可存心贪爱钱财，但你要追求吗？你要长进吗？你要更好的生活吗？你得到更多的钱吗？没有错，你用准确的看法，正当的动机，得做应当得的钱，花在应当花的事情上，这不是贪爱钱财。你明白了吗？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最先解答这个问题的是施洗约翰。我对施洗约翰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非常感谢主曾经在历史上赐下这一个，我非常尊重他，我甚至愿意像他一样头被砍，但是可以做耶稣基督中心的见证到死的那一天。约翰是伟大， 约翰的解答问题是我解答问题的模范。我从1961年勇敢开始解答问题，到现在43年，每一年几千个甚至有时超过10000个问题问到我身上来，我就靠着圣经里面解答问题的原理做这种事。旧约里面有没有问题解答呢？上帝第一句话就是问题，亚当就不能答。亚当你在哪里？他就乱答。当该隐犯罪了，上帝又有问题。有时呢，我整堂聚会不讲到，就是解答问题。人家说这合圣经吗？我说合圣经，因为神是在问话同要人对他回应中间与人交往，人也是问上帝，上帝解答人的挑战的时候对人启示。所以神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的成分是正常的。摩西问上帝说，你差我到王宫里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去，他们如果问我谁差你来的，那一位是谁，我怎么回答？摩西问题解答。摩西问法问上帝，上帝说为什么要问，去就去，啰嗦我打死你。上帝接纳问题，上帝尊重问题。我告诉你，无论哪一个老师轻看学生问题的，就是不好的老师。我这一生除非发问的人是动机不对查出来了，我会责备他。如果他是真心实意问问题，要明白真理，他 IQ 多么低我都不会轻看他，因为他是学生，他要明白真理。我是真理的学生，我比他更早知道真理，我的责任就是用诚实的答案去应付诚实的问题，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办法，有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有问题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施洗约翰解答问题的中间，有一个罗马的兵丁来到他面前，兵丁看着这种人是可以打可以抓可以进监牢的，但这个兵丁变得很谦卑，尊重他是上帝派来的，就问他说，我们当兵就要怎么办？罗马人不是各个坏蛋，罗马有很好的兵丁，罗马有很好的百夫长，罗马有很好的千夫长，罗马有很好的长官，有罗马的军长对耶稣说，你不必到我家里去，你这里祷告，这里吩咐病好了，我的孩子一定会好了。正像我为我的部下讲什么话，他们在原地方也要遵循命令。主啊，请你说吧，我的孩子一定会好了。有这样好的信心的外邦人？有。耶稣基督呢，也知道这样的信心外邦人就有了。以色列如果没有，那是很不对的。所以上帝差遣耶稣在以色列的中间寻找迷失的羊。感谢上帝，我们看见了，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罗马兵丁那个百夫长看见耶稣死的时候大声喊叫，就把生命交给上帝，他就说这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呢？我相信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清楚知道人死以前的声音一定是低到一个几乎不能发音不能听清楚的地步，一个人大声喊叫，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死的人是真正不是被死屈服，是甘愿死，用死代替别人的人，这是上帝儿子。他从这些现象，可能他有时看见很多兵要死以前最后一句我要死就死，就看见耶稣大声喊，这一定上帝儿子，这不是普通人。而且这个人不像兵丁流这么小血，已经几个钟头一直流流流流到最后还有这样的力气讲话，所以这个军长呢敬畏上帝，看出了耶稣身上所有别人所没有的生命的那个价值，生命的那个记号，这是很好的军人。现在弟兄姊妹，这些罗马兵有的很好，有一个很好的罗马兵跑到约翰的面前，我当做什么？约翰是不是趁机会亲自你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跑来建造我们祖宗给我们土地，你们的军头带领这么多的围绕耶路撒冷建造五路， 耶和华上帝。既然你敢来，我趁机教训你一顿。约翰不是，约翰是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公报私仇，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趁机发怒，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怨声载道，被圣灵充满的按照真理供应追求的人的需要，这是原则。你注意，这兵丁说：“我当怎么行的时候，耶稣基督问那个撒玛利亚：‘你能不能给我水喝？’他怎么回答？你渴了是吗？多久没有水了？好，给你一杯。不是，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跑来向我女人要水喝？”你不害羞吗？我们这两个民族是不讲话的。你看呢、啊？当那种被圣灵充满的罪人同人讲话的时候，一定个人的恩怨、民族的仇恨、历史的包袱起作用。这个犹太人被罗马人占领，罗马兵丁欺压，现在被圣灵充满的是约翰，罗马兵丁来问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为什么你罗马兵要问我？去问你的上司。你不害羞问我？我们是你们所侵占的，能说占领、说没有理由蹂躏的民族，为什么要问我？没有，要很平心静气。以伟大供应真理的道士的心，来答复这个需要真理的疑惑者。我当怎么行？约翰现在不是说。我是亡国奴，我是被你们欺压的，你们是占领者，不是，我是神的仆人，你在真理中间饥渴慕义的一个罪人，我告诉你。约翰这么回答的，你当以你所有的为满足，一样样的啊，这个原则是从约翰来的，就是新约圣经第一次约翰讲这个原理。所以希伯来书的著作不过是沿用了这个精神，劝希伯来书读者、相信者，你们要以所有的为满足。我自己佩服的五体投地，约翰的两句话是世界历史中间对兵丁怎么做兵的责任回答的最完整、最正确、最中肯的答案。只有两句，不要靠着你的武器去欺压人，要以你所有的为满足，就是这两件事。约翰不是说你可以当兵，你不可以当兵。约翰不是说你岂不知道这条件说不可以杀人吗？你还敢上战场去杀人？约翰不要卷入主战派或者反战派的伦理辩论。圣灵充满没有告诉我们可以打仗不可以打仗，圣灵充满所注重的是个战士，一个兵丁要有的两种伦理原则。第一个原则，武器在你手中，不是凭着你比别人更强随便欺负人用的。第二，你做军人的，你应当有的是你应当有的，你武器不可以用来得到不应当有的，因为你不应当有的，你是不应当有的，你要以你所应当有的为满足。今天的多少军人、警察、拥有武器的人，仗势欺人，这是违背圣经。今天许多做军队的、有军械的，他们有武器、有子弹、有枪炮的，他们就凭着他们的势力欺负。贫苦鳏寡孤独的社会，那些没有能力抵抗他们的人，今天有许多许多有军器有武力的人，除了他们应当得到粮饷之外，他们用武器去炸、去贪、去骗、去砸，去得到许多不应当得到财。历史历代没有改变，所以我相信约翰的答案是最好的，因为是圣灵充满他回答的，这是历史上对军人最伟大、最正确的答案。 你们当兵的人要记得，武器在你手中不是为欺负的人，武器在你手中不是为了得到不应当得的财，因为这两样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接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不要存心贪爱钱财。接下去他说什么呢？他接下去讲的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因为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无知的虚用，不要强求，不要贪求，不要奢求，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不是说呢，你不必追求，不必努力，不必上进，你的事业也不必进步，不是，是你一需要用的食物，需要用的物质，你要常常感到满足，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把它分开来，我们事业的长进没有错，我们雄心发展大计没有错，我们的投资使我们的事业更发展，赚的钱更多没有错，但不要为积极图谋，不要为策划任何图谋，不要为花在宴会同那些浪费的事情上图谋。我们以自己所有的满足是指物质，不是指我们不追求，清楚了。然后接下去说，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我总不丢弃你。好，现在我要问，上帝丢弃人是不是不给人钱？是不是上帝不给人钱才叫做上帝撇下我们啊？如果是的话，上帝撇不撇就根据有没有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物质就可以肯定做一种衡量，知道上帝爱戴我们，撇下不撇下我们。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请你注意，希伯来书是因为主说，我总不撇下你，我总不丢弃你，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人因为信心不够，常常用这种解释法去侮辱上帝。你注意啊，我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人的毛病。今天许多所谓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好像钱不够，不能活下去一样。所以他们常常要更多更多更多才感到满足，因为他好像老的时候没有钱他会死，好像如果孩子不给他钱他会心死了，他会饿死了，他会穷死了，所以他盼望了上帝给他更多更多更多钱，是为了服务他的心中不足，没有信心的那种惧怕感。特别是女子，为什么呢？女子需要安全感，所以很多的女子呢，宁愿嫁个丑八怪，只要她供应你许多钱。所以的女子呢，她不是真正为了爱情结婚，是为了一生一世比较有保障结婚，这是很可怜的事情。还有许多的女子，为了怕自己没有保障，要她的丈夫能够赚多少钱，她才感到满意，她感到平安，逼她的丈夫做超过体力所能承办的工作，这都是我们不幸的恶心，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事情，把我们的健康，把我们的个人，把我们的信仰搞得乱七八糟。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像你所想的会饿死吗？真的像你所想的所挂虑的，老的时候你会不够而被丢掉吗？为了我们信心的软弱，为了我们接受的错误，上帝是用我们这种愚昧的人的答案来给我们答。上帝说我不撇下你，上帝说我不丢弃你，意思就是说你不必怕你不够钱，你不必怕你不能生活，因为我会照顾。上帝的照顾为什么不是生命的，是生活的？上帝的引导为什么不是灵性的，侍奉的？为什么是吃饭的事情，是钱财的问题？先说你不要贪爱钱财，那都说上帝一定不撇下你，好像如果没有钱就是上帝撇下你，好像如果你不够物质就是上帝丢掉你，那都说我不丢掉你，我不撇下你，所以你不必怕没有钱，好像钱跟上帝撇下不撇下是正面的关系而已，除此而没有别的方面。其实不是，保罗怕的不是，保罗说我在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撇下怎么办？那不是指钱的问题，那只是他的侍奉不蒙恩啊，那个是他的灵性在神面前不让你被宝贵， 神根本不看重他了，他怕这个事情怕得要命，不是怕没有钱用，不是怕没有东西吃。有个财主算他的钱，算，到最后算的只算的钱的密密麻麻，所以他就大哭起来。哭了，人家问他你哭什么？但我算的钱的全部在那边只够第十四代吃。我算了算了，我可以这个每一个一代下面一代生多少子，生的子多少孙，后来到第十四代钱都用完了。我第十五代都做乞丐，那个时候多少人？我的孙子有多少几千几百个做乞丐到处流浪，怎么办？他挂历到第十五代，他钱算到第十五代，啊，你怕什么？你的丈夫的坐船的，你怕什么？等他老的时候不能做工，你怕什么？那时候你的孩子大了，因为我不要靠孩子，你不要靠孩子，靠谁？上帝会丢掉你？不会。一个真正爱上帝、侍奉上帝，诗人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后代靠房。”你不必怕，你不必怕，上帝不会照顾。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一个受荷兰教育，后来给父亲带回中国，是祭祖宗的家庭里面这样生活的人。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结婚只有差不多十八年的时间，生下十个孩子。我的母亲忙着生孩子，忙着顾孩子，忙着养孩子，最后的五年半六年半五个孩子，他怕了。当我父亲离开世界以前一年，我们信主了。那个时候呢，孩子小了，但是我父亲已经开始老了。我的妈妈就问牧师说，我以后怎样养大这些孩子，这样多孩子。牧师对他说，上帝许可你生下一个，上帝就为那个留下恩典。上帝许可一根草生出来，每根草上至少有一滴露会粘上去。一根草一滴露，一个孩子一个恩典。你生的每个孩子都是神给的，每一个神许可或者地上的孩子，神都为他预备恩典。你不要害怕。我们刚信主一年，我爸爸就死了，我妈妈33岁，八个孩子，一个已经死了，一个送给人，到现在还找不到。我们还派人在大陆，今年还在找，不知道在哪里。我的母亲带着八个孩子要怎么养大他们，她跪在上帝面前说，我相信你不撇下我，你不丢弃我，因为你圣经里面告诉我，耶和华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生养者，求你成全你所讲的话，我立志不结婚到死。我的母亲33岁做寡妇，立志不再结婚到死，把孩子养大，成为可以荣耀主、见证主的基督徒。主撇下他吗？没有撇下。丢弃他吗？没有丢弃。其实神撇下丢弃不一定要从物质这方面来看的，但我们的信心软弱到这个地步，这句话是对这些怕没有物质生活的人所意味的。到我17、18岁的时候，我奉献做传道，我哥哥奉献传道，三个奉献传道，四个做传道，最后一个从大陆跑到香港去的，在杭州拿到跳水比赛第二名，是一个运动员。后来呢，上帝引导他到香港去，给批准可以出来。一到香港的时候，他去听到一奉献做传道，五个在两年里面都奉献做传道。我妈妈急了，她以为做传道都会饿死的，上帝要他们做传道，那我也老了怎么办？我养大他们，他们去做传道，把我丢掉了。他说，主啊，若是可以的话，留一个给我，不要各个教去做传道。那个时候还是信心不够，还是怕老的时候怎么样？神安慰他，感谢上帝。 后来呢，做传道的人不但没有给他没有饭吃，做传道的人可以常常接待他。他老的时候到台北看孩子，在加拉大看孩子，在万隆看孩子，到美国看孩子，做传道的孩子们都爱他。他不但没有饥饿的一天，还可以为主做见证，还可以继续显明上帝的心志。感谢上帝，我们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从前有时我们给他钱，他放在哪里？每一个孩子都会给他钱，因为我很爱母亲，所以我们有多余的说，妈妈，这个给你用，你自己去安排。那么他这个孩子给那个孩子给，不但不没有饿死，而且有多余的，因为每个孩子都会给他钱的嘛。那么等他离开世界，我们就想他钱放哪里，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死掉了。他钱放在哪里，怎么找他厨子都没有。等他死了不久以后，一个一个来，来做什么呢？哎呀，我从前向你妈妈借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我想不到啊，没还他，他就死了。我们说，既然他死了，你拿去吧，我们不要。他既然借给你，表示他有，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他不用了，我们也不需要用，所以你拿去吧。另外一个人来说，哎呀，你妈妈从前帮助我，现在我要还这个钱。我说你拿去吧，就一个一个这样来。原来呢，他不但没有不足够，相反的多余的钱都在帮助人，一家一家帮助，一个一个穷人帮助。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留下什么目录，也没有留下什么账，有没有人就这样静静过去感谢主不回来讲的，我也不管了。反正我们不要那个钱，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还可以得到，感谢上帝。你不要存心贪爱钱财，总要以自己有的为主，不是不可追求。如果你追求，如果你有更大的理想、更大的投资、更大的盈利，不要紧，但是动机、目的、方法、态度、回应清清楚楚，然后神许可把很多的钱交在你手里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懂得怎样富处富足，也懂得怎样处贫穷。约翰卫士，他说呢，你们要为主尽量赚钱。下面的阿们阿们，你们为主赚了钱了，要尽量储蓄钱。阿们阿们阿们。第三句话，你们储蓄很多钱了，尽量奉献钱。阿们不见了。你看我，我看你，各个静静。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钱财是借的，不是给的。我们手中的财富是耶和华对我们的试验，是他交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怎样，我们态度如何，有一天都要交账。在你还没离开世界以前，你能分配好，那就是你的智慧。在你离开世界以后，你完全不能分配了，表示你是被动的，你是守财奴，你的钱是你的主人。西方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卡尼基，讲一句话，一个人死的时候还是百万富翁，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一个人死的时候还是百万富翁，是很羞耻的事情。When you die as a millionaire, shameful for you. Shame on you. 人家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在死以前都已经分清楚了，你用你最后的时间有主权把这些分配到最好的地步，你才去，表示你做人责任极大。有很多人存存存，收收收，挣钱炸，结果得到以后呢，死以前一点都没有办法用，没有权利用，死以后就给他的孩子做彼此相杀的刀剑，他的钱才变成家庭的祸患，后代的咒诅，成了遗臭万年的工具。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 懂得怎样正视，怎样正面对待我们的钱财，好像我们这一生呢，不是做钱财的奴隶，乃是做钱财的主人，然后耶和华又成为我们的主，让他管理我们，我们管理他赐给我们的产业，荣耀他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
他独家大地大家庭我们。